那么我们再来继续刚刚所说的。刚刚我们说到说，刘灿良所说的说，正如来账后要对种子的现行现观去验证，意思就是说还要去对人家讲，叫做大圣的讲的布施，这个是他搞错了啊。大圣的所讲的仍然没有离开三种布施，就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那接下来呢，他说啊，施为下法，施是佛法中最下的法。他以佛藏经的一句话，一句话，整个打翻了所有的一切这个经典所说的法，这个是很恶劣的。也就是说，他本身呢，不教导别人行真正的菩萨道，但是呢，用佛藏经的一句话，就要认为所有的经典都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来说，这个佛藏经为什么会说施是下法呢？有前提的，有前提。那我们把这个部分的前提举出来，大家都知道了，不是他所说的意思啊。那下面我们来辩额这里讲到，佛藏经的经文呢是这么说：有诸比丘好于言说，能通诸经，依止语言，乐于闻事，但乐读经，不入真迹，但悦人意，贵于名利，善巧世事，不敬说法，但能巧语，行世间道，无有威德，破涅盘因，以利养故，称赞于佛及法与僧，但求活命，为财奴仆，贪重衣食，暂己所乐，若行布施，得生天上。于佛法中，施为下法，暂以为最，而作是言：大施因缘，得生天上。不知以缘，不解意趣，但知出入浅近下法，贪着我人，舍第一意。这里面所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比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贪求这个活命那为了贪当做财的奴仆他想所说的呢，就是贵名利、善巧世事、不敬说法嘛，是说这样的比丘，那行世间道，无有威德，破涅盘因以这种前提呢，为了利养，他只是为了利养来称赞佛法僧，为了利养说三宝这个怎样要尊敬三宝，然后呢劝人家要做什么，为己所乐，就是说自己因为贪财，自己当做成为财的奴仆，所以称赞说若行布施得生天上。那么这里呢，佛在呵责这样的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来为人说佛法，可是呢，才又以这种方式来要人家这个布施给他钱财，所以呢，应该说，比丘呢应该要在佛法中以求解脱、以求得这个佛的真正法为主要的上法嘛，这是佛的意思啊。佛的意思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施是下法，等于说这个比丘呢，应该要劝人怎样修解脱道然后让人对三宝升起恭敬心以后，然后来供养嘛，行于供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自己喜欢钱财就叫人布施。佛在呵责这样的人，这是佛的意思那就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比丘说大施因缘得生天上。这是因为为了自己的喜欢钱财的关系，佛说这样的人叫不知语言、不解意趣，但知出入浅近下法，贪着我人舍第一意。但是不是刘灿良所说的，说施是下法这个财施是佛法中的最下法去骗众生说你来布施然后呢，布施因缘可以升天。他没有正解经文，他应该要正解经文，用这种方式来把经文解释出来，而不能以偏概全来说 牧师是下法，对不对？不是啊，你看前面大圣经里面处处讲布施有三品，对不对？财施、法布施、无畏施嘛。那为什么这个在这个解生命经里面还要讲财施？如果是下法，为什么还要讲财施呢？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以他的意思就这么一句话就要说哈，哎，布施是下法，我们现在哈叫人家开悟就是上法，这是他以偏概全，误导众人，误导众生。那我们要说，其实真正的因果关系他不知道，他才会用他所知的非常浅的来解释这个佛藏经的意思，因为佛藏经的意思有它的意涵在，哦，有它的意涵。那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也不是讲佛藏经，所以我们只是说佛藏经有它的意涵，那这个前文后文啊不能被人家偏差掉，要来说明。可是我们要需要说，这种说布施的因缘得生天上，这个确实是佛所说的，可是要观机斗教，观察因缘。我们举一下阿含里面，哦，阿含里面这个佛怎么说，长阿含经卷一，佛见未说法，是教立习，施论戒论升天之论，欲恶不净，上漏为患，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一。尔时世尊见此大众心意柔软，欢喜信乐，堪受正法，于是即为说苦圣地，敷衍开解，分布宣示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出药圣地，使八万四千人集于座上，远离尘垢，得法眼净，犹如树子亦为受摄，见法得国，真实无欺，成就无畏。这个就是佛能够观察他的根器现在能不能为他说正法。如果他的性根不具，不能信因果。什么是信因果？就是你在这个欲界，你要怎么能够离开欲界，然后升天享福，这就是因果，对不对？因为有的人说什么是因果，我不知道啊，那告诉他啊，有欲界天可以，你可以去升天享福啊。可是你要怎么样能够去欲界天升天享福？要行善嘛，要布施嘛，对不对？所以行善布施，或者说受戒学戒，也可以离开欲界啊，离开欲界升天享福啊。所以你看，能够相信这个因果的，表示说他有这个善根，有这个信根。所以你看佛为这么多人八万四千人说什么，这些都是要观察说这些人他对这些法信不信，说什么呢？说施论戒论升天之论嘛，说布施是什么什么法，对不对？学戒是什么什么法，论的意思就是解释啊，解释这个内容啊，哦啊，行些什么法啊，解释出来啊。所以说的布施，说的学戒，还有呢，布施学戒可以升天的道理。这样说了以后，哦，这些人啊，欲恶不净，上漏为患，对不对？暂离出离，最为微妙清净第一。这些人呢，到这个时候啊，整个哦，就心中就对这个佛所说的升起欢喜啦。所以呢，世尊见此大众心意柔软，欢喜信乐。哦，那这样他就喜欢去布施，喜欢学戒了，对不对？他就向往说可以离开欲界啦，可以到那个欲界天去享福啦。人间有苦，那你要去布施，你要学戒，就可以离开欲界，到欲界天享福。这样子之后呢，能够堪受正法了，再为他们讲苦集灭道。讲完苦集灭道以后，八万四千人基于座上，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就是断我见啦。那你看，断我见的前提，心要柔软啦。啊，你看这个犹如树子亦为受摄，见法得果，真实无欺，成就无畏。今天你要观察说，这些人 能不能堪受正法？那最起码要先讲断我见的法，对不对？断我见的法之前，先要告诉他们啊，什么是因果啊？那你今天是要学菩萨法，还是要学小乘法、解脱法？那如果大家说我们要学成佛的法，成佛的法就是要修菩萨道。好了，知道以后要先告诉他，那菩萨道要乐于布施啊，乐于布施才是菩萨本色啊。要告诉他，是你不能说，哎，这个道理啊，我讲了以后，哎，他会不会怕说我是跟他要钱？你要把道理讲给他听啊！你不讲给他听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要做些什么？对不对？你要告诉菩萨说，你怎么持福？啊、哦，财布施里面有包括钱财布施、身财布施，你劳力去为正法做事，就身财布施嘛。将来甚至于可以什么？众生需要你的眼睛就布施他眼睛，众生需要你的头就头布施给他，整个身体布施给他。这个是未来在你能够成就大智慧、能够成就大福德的时候，你才去做这个事的。可是这个财施的范围就涵盖到未来最后啊，这个成佛之前百劫修相好这一段啦、啊。你看，所以你看这个财施从现在三贤位一直到十地，一直到成佛之前都没有离开布施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能力能做到哪里，你的能力、你的布施能做到哪里，那是你的心量，慢慢一次一次修道增广嘛。可是你不能说布施能够升天是错，而是要观察说现在的因缘，你要观察众生能不能接受。所以你看我们的禅净班的一开始就要讲布施，把佛法的基础讲完了，一开始讲布施。如果有人听到布施听不下去，表示他基本上他没有办法学，因为他一想到布施就说，哦，要我把钱拿出来哦，那不要。因为布施是告诉你道理啊，对不对？那你懂的人就懂得去做啊。我们从来没有劝募啊，要跟大家讲，我们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劝说，哎，你们这个月要布施多少钱啊，什么时候要布施多少钱，我们从来不讲这个事。可是我们要把道理说清楚，布施怎么样叫如法布施，怎么样布施啊，果报如何，因果关系都要解释啊。过去是什么样的因，这一世因为布施所以这一世的果报如何，过去施如果没有亲手施，这一世所得的果报如何？过去施如果是那个不如法得的钱财所得的布施，这一世的因果如何？乐于布施，这一世的因果如何？我们一定要说啊，因为这是菩萨法的首要，布施为首要嘛。接下来要说学界啊，有的人讲到学界，哦，绑手绑脚，那我不要那么多啊，什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这样的话表示什么？心地不够什么素质，没有那个不够白，不够软，不能受色。你看只有那个纯白很软的布染色下去就染得很漂亮，对不对？对，所以呢大家的心地柔软的就能受法嘛，心地柔软调柔说什么法都能受啊。你说哦，这个佛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怎么学习，这个理路通了你就接受了，接受以后就去做了，就叫心地调柔嘛。所以我们一直告诉大家，菩萨怎么样能够赶快成为一个有菩萨性、菩萨种性的，就从心性开始看了。心性够不够调柔？哦，心性调柔从哪里看？你是不是经常就是自己这个自己的主张很强？那我们告诉你的一些应该遵守的规定规则你都不想遵守，也不愿意去看，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自己想的为主，那个心性上就觉得不够调柔。因为既然在我们导师有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门庭中风，我们应该遵守的规则，我们学习上面应该注意的事项啊，乃是说学习的过程，这个戒佛怎么教导我们都去遵守，甚至于戒十众四十八轻更维系的这些所谓的三句境界都应该去学习。那这样的话就是表示说这个心是调柔的， 愿意接受教导，就是调柔的。哦，那所以说我们说这样的菩萨才是有那种菩萨的心性呈现出来，不然的话还属于是去向而已，去向菩萨心性还没有成就菩萨心性，是往那个方向。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成就，看他整个这个一切所行就可以看得出来。哦，所以你如果想要说，诶，今天就有人问我说，那我们这么学，以后到底这个禅山是怎么样呢？很关心这个事情啦。那当然，导师对于这个事情一向都有规划，不会不闻不问，不会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规划，都有规划，一直都有在关心这个事情。那我们在观察也是从心性上观察，一切的行事的过程，做事的过程，我们提出来的建议，我们提出来的方案，我们提出来的做法都愿意接受，不会说这个明的跟你说是，暗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就做出来就是他自己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还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能够知道说怎么样来接受这个教导。因为我们的现在的提出来这些都不是我们个人的意思，而是有观察到一切大局所需，才会提出一些做法，那当然会交换大家的意见，会去修正，乃至于说会去增减一些做法，不会说固执一个方法都不变，因为一定要搭配环境所需。所以我们说，你看，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布施因缘可以升天，这个是佛在阿含的时候就经常用的。对于一些外道要来学法的时候，一定要先说这些。哎，看到他们心性调柔了，因为佛有这些实力嘛，观察众生的根器，善于知道众生什么时候该给什么法，他是很清楚的。他绝对是知道现在给的法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布施可以升天，这个不叫大妄语啊，这个不是大妄语，这个是他完全是曲解了佛藏经的内容以后，然后呢要遮掩自己不说布施不说持戒所呈现出来的。好，所以我们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说。另外呢，我们要这个再举一个例子说，佛呢，真的佛菩萨真的能够了解众生的需求，然后呢适时的给予这个给众生的这个东西，法也是一样，然后你应该修你应该走的路，佛菩萨其实经常都是护念着大家。那我们要以刘灿良所说来说，他完全在这个地方完全是谤佛，完全是以他自己的意思谄媚学人啊。我们再来看第十七页，请看到十七页。十七页呢，在这个中间呢，则录自刘灿良《佛藏经境界品五之一》的第二段。第一段我们讲过了嘛，第二段呢，他说，一旦证如来藏以后，你所有三恶道你不会去了，三界你也脱离了，所以所谓的苦道结束了，叫做灭道，就是苦集灭道的意思。大家相信这个话吗？对，这完全是曲解佛意了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旦证悟如来藏以后，当然能不能去免除于三恶道的这种受生呢，叫做你有没有去除一生性，你是不是已经除了一生性了？你如果除了一生性才说你可以免除下三恶道，不是开悟以后你就一定可以免除下三恶道，对不对？那么一生性啊，你要能够说免除除掉一生性，你就一定要转依如来藏，不断的去调柔自己的心性，一直让自己呢这个 不只在这个解脱道上的一生性能够除掉，甚至于在佛道上的一生性也能够除掉。因为假如说对佛法甚深及甚深的法有一丝疑的话，那会谤法，那个也是属于有一生性存在。所以呢，一生性除了说解脱到这个层次说啊，断我见断三福解呢，就不会落入这个三恶道，是指说真正证得出果的这个在解脱道修学的出果学者，学应该说出果的这个这个不能叫圣者了哈，叫预留，他呢很懈怠的时候，不是在一世里面能够证得恶果，一世里面只有证得出果，那么他得七次人天往返嘛，所以他不会落到三恶道，对不对？啊，七次都是人天往返，最后才证解脱道嘛。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可以除一生性啦，啊、哦，但是他是真实断我见，真实断三福解哦。可是开悟以后，开悟以后除了说断我见、断三福解，是能够去除解脱道的这个一生性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对于佛道上的一生性，不是就已经除掉了，那个还得要转依如来藏以后去调自己的心性啊，哦，让你的善根一直长养，然后对法要升起尊敬心，对善知识教导你要升起尊敬心，要一直去让自己呢在这个道业上怎么样去依止善知识所学，不会说在哪里起一分慢心，轻忽你的这个亲教师，轻忽你所亲近的善知识，这样子才不会说哈还有一分那个佛道上的一生性除不掉，这样才可以说哈你不会去三恶道，还要一番的修行，不是开悟马上成就哦，哦这个内容差很多哦。说哦，三界你也脱离了，这真的是谤佛谤法，误导众生，谄媚众生啦、啊。当听他的人说啊，我开悟了，我知道如来藏，我解脱啦。你看三界脱离了，你看是不是解脱了？啊，这个太离谱了哈。所以他说，所谓的苦道结束了，叫做灭道，就是苦集灭道这个灭道，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把它解释《佛藏经》那个经文举出来，你就知道了。佛藏经的内文说，下会之人终不能为厌离灭道涅槃生心，是这一段经文。下会之人就是说他的智慧还有他的根器就不是那个上根，也不是中品，那可能在各方面修道上不是很精进，不是很精进，就还是比较懈怠啊，不比较懈怠型，当然就会属于智慧就不会很利的。那这样的人呢，不能为厌离，厌离这个所谓生死苦，或是不能为灭道，灭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灭了这个苦的修这个道叫灭道，对不对？你要灭的苦，所修的就是八正道嘛，他就没有办法为自己要去修八正道起这样的心。也不能为涅槃生心，不想要求说哈要证得涅槃，这个就是指下位之人。那这个地方佛藏经的意思讲了灭道，他却跟人家解释说哈，开悟以后哈，这个三界就脱离了苦道，结束了叫灭道。真正的大圣的灭道呢，指的就是说，这个灭啊，不是指五蕴的灭啊，而是说这个最终呢修解脱道的二圣人，纵然修到最后五蕴的生起的因，后有的因都灭了，在这种前提之下，五蕴不再出生，真正的灭是指这个如来藏本来无生，这个在讲大圣的灭道。但是呢，不是他讲的说哈，开悟了以后三界也脱离的苦道就结束了，这个是真的是把这种要十万八千里路的这个里程碑哈到达的地方，他都把它斩断拿来一起讲啊，告诉你 你现在这样你就这样啦，啊，听客人听得好高兴哦。所以他们说啊，他们不愿意圣受三皈依，不愿意受菩萨戒，因为他们现在快乐的学习的非常快乐。可是你知道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的继续这样下去的果报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哈，对，大妄语、谤佛、谤法，哎呀，真的是想起来就真的是惨不忍睹。那他们说快乐的在修学，所以从这里来讲，你看这种离谱的知见，开悟了就有灭道了，是指说开悟了以后知道苦灭的。五蕴不再出生不就是灭道了，而是指这个如来藏本身，如来藏本来无生，这才是真正的灭道，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下面说，刘灿良真的是不知道佛菩萨能够观机斗教，能够为这个不同根器的众生给不同的方便善巧，这种能力他都不知道。他说那么佛也对任何人加持吗？接下来十七页哦，还是十七页这里哈、哦，不，只对初地满心菩萨以上，他才加持。就算你开悟了，他也不会为你加持，还得到初地满心呐、啊。明心的是七地七柱，到见性的是十柱，再修内门六度万行法供养圆满。以上初地菩萨叫入地心，再到住地心，到满地心要升二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才会来给你加持。所以一定要初地满心，佛才会来给你加持，否则不会给你加持，加持也是白加持，你承受不了。你现在回去教你两岁的孩子，教他微积分，教他高等代数，教他几何，有没有白教？白教，佛不浪费那个时间。你看佛会不观察你的根器来跟你教说这个十地菩萨所学是什么吗？会这样子吗？
不会。
对呀、啊、你看佛的实力是什么？佛的实力里面就是能够观察众生现在的因缘到哪里，现在的他本身的根器以及因缘，以及现在他的福德之量修学的内容到哪里，现在应该给他什么法。所以怎么可能说佛呢只会给初地菩萨以上的法，他没有能力给初地菩萨以下的学的佛弟子摄受他加持他，那这个等于是他的眼里的佛就不是我们真正的佛啦，可以这么讲了哈。所以我们说这个说法呢就完全谤佛哦，谤佛说没有能力，没有能力为一切有情来摄受他。那我们要来举例，他说你回去教两岁小孩为积分，就表示说佛哈、哦、会为这个实性位的菩萨来讲实地的法，一样的道理啦。佛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佛不会这样做啊，佛一向是最懂得观察众生因缘的，对不对？什么时候摄受有情念佛，什么时候摄受有情说你应该要修这个学这个升天之论戒论啊，思论戒论升天之论，这个都是佛说的啊。佛在经典说的很多，这种因缘根器里面所需求的学的是什么，说的很多啊。哦，那么我们下面举一个例对这个佛的实力功德不了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借这个经文来说，这个就是对佛轻慢呐、啊，啊、哦，那我们对说贤天菩萨、摄受饶财菩萨这个部分，我们因为上次举例过，就不再说明。那我们下面呢，要举一个经文来辩证说他所说的完全不是佛法。我们举称赞佛土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来说，又舍利子，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或以德闻，或当德闻，或经德闻，闻是经已，生生信解，生信解已，必为如是住十方面十停家停切杀诸佛世尊之所摄受。如说行者，一切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一切定生无量寿 定生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清净佛土，是故舍利子，汝等有情，一切皆因信受灵解我及十方佛世尊语，当勤精进，如说修行，勿生疑虑。你看这部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另外一个名称又就是阿弥陀经嘛，哈。那么这里面说的说，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或已得闻，只是听闻这部经哦，哈，或当得闻，未来能够听闻，或者说现在听闻，那闻听闻这部经了以后，生生信解信受啦，信受经中。佛所说的这样说哈，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的悲愿，能够这个哈是你能够往生到那边去，那必为如是住十方面的诸这个十方面十行前沙诸佛世尊之所摄受。那么这个只是听闻信受，当然是属于一般的，属于凡夫菩萨，对不对？行雪菩萨，种种菩萨嘛，不是说。只有初地菩萨佛才摄受啊，因为你看这个阿弥陀经所说的，就是讲说极乐世界的怎么种种庄严，然后呢，你只要能够心生信，有这个信解，而且修这个三福净业，你就有一个善根的基础，你念佛就能够往生嘛。那这个部分，你佛世尊摄受你以后，你能够如说而行，哎，听了以后真的念佛，然后念佛以后还发愿往生，一切定于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得不退转呢。可是刘禅王却说，《阿弥陀经》是小圣经典呢，对不对？这个好像蔡老师已经举过了嘛。所以你看，这个部分是谤佛谤的非常严重啊。说《阿弥陀经》是小圣经典，可是佛却说。能够按照阿弥陀经所说的啊，那么去行，就是你就是念佛嘛，去修这个基本的福德善根嘛，你就能够于无上正等正觉得不退转，一定能够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哪有说一定要初地以上，要破参初地以上才能够受佛摄受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部分佛特别讲说。汝等有情，一切皆因信受灵解我，就是世尊嘛，以及十方佛世尊语，要灵解信受，哎，那就表示什么？刘灿良不灵解不信受嘛，哦，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接引出击的，他都完全不信受。那这样子等于说谤佛谤法非常严重。我们举这个例，那下面大方果。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大家自己看就可以，因为我没有时间解释这部经典，是举出来让你知道佛都有摄受这个修一切学法的这个有情，不是他所说的初地以上他才去给你加持。而且呢，在我们学这个大正法大圣正法的过程里面，你在这个想要参禅破参啊，如果没有佛菩萨加持你，你破不了参哦，真的哦。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禅山啊，都要去求佛菩萨，去发你的愿，发愿以后呢，去求佛菩萨加持。有的人发了愿以后起来没多久他就知道了，他说我本来不知道哎，可求了以后就知道了，这为什么？就一定有受到佛菩萨的加持。所以不是像他所说的说初地没有到初地受不了承受不了，那佛难道没有那个能力吗？没有能力说你现在不知道啊，因为你已经这个显现出来心性，也觉得说这个孺子可教，这个佛子可以教啊，也发着这个愿了那也需要你，所以就能够没有能力让你知道说哪个是如来藏吗？他有能力呀，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开悟，如果不是佛菩萨加持，哪有可能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找到他？每一个人开悟以后都说哎呀，受到佛菩萨加持。所以说你要开悟一定是受到佛菩萨加持，不是凭自己就能开悟。 那刘灿良意思说我自立我就可以开悟了，可是他不是自立，他是胡乱的把以为是秘密胡乱去说出去，根本不是说真正像一般的真正求求正法求开悟的人这样子累积福德资粮，熏习六度行六度，然后成熟因缘以后去参禅，参禅以后一念相应，那一念相应是受到佛菩萨的加持，一念相应，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学的过程。那所以我们说参禅你一定要有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教大家的基础，就是无相念佛，忆佛拜佛，透过这个忆佛拜佛的功夫修炼起来，你才有能力看话头，看话头以后你才有能力在移情上参，你一直在移情上参的时候，佛菩萨才有办法加持你帮助你摄受你。你如果一直在自己自意，自己在东想西想自己在猜测，他就帮不了你所以你需要借这个法门这个功夫为工具来运用。所以这个功夫呢大家一定要踏实的去学习，把它练就起来将来我还是希望大家走参就的路不要去走说是由别人告诉你秘密这一条路，自己参就出来的才是自家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讲讲到哪里的我看哈。对，我们讲到这个十三页这边讲完了哈。好，那我们进入14页。14页呢他继续讲也就是说他继续讲，就是他在讲这个佛藏经的时候他继续讲，他说十住菩萨位后赶快度一切跟你有缘的人来证如来藏当你这个把该度的人全部度圆满后，什么叫大圣布施圆满？要入初地，你的这个部分要圆满，所有跟你一切有缘众生你全部给他度尽了，我跟你讲通通给他开悟所以你们开悟不了就害了我佛讲得很清楚要这个圆满你才能够升上初地菩萨，又把佛搬出来，佛没有这么讲所以你看他处处的去私心自用私心自用来谤佛，佛没有说你要通通把你这个坐下的人你接近的有缘人通过叫他开悟才叫圆满法布施佛反而要你什么谨守密意，谨守法毗那耶，要观察根器，观察你现在所度的有情所需，你应该给他什么，反而是佛一再的对菩萨谆谆教诲的。所以你看他在这里呢还是为他自己你们不开悟就害了我不能生出地，你看为他自己，所以一直要让人家知道说这个就是如来藏你赶快出去开班，让你的班上每个人都知道如来藏的话，那你也能入地我也能入地。所以这个我说是像老鼠会一样很离谱的。所以我们说他这样子完全是亏损法事亏损如来，这个证据很明显对不对？我们没有冤枉他所以他破坏正法，破坏众生法身慧命的第一二业很明显所以我们还是再一次的在这里说如果有缘人能够劝他还是要劝他，因为这种地狱恶业实在很难熬也极长极苦什么时候回来人间不知道所以我们说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一生懂得忏悔我们当然没有不能期待说下礼拜他就忏悔嘛能够说这一生能懂得忏悔那就至少这个能够忏悔以后那个业就不会那么重。接下来他说要上地藏菩萨初地菩萨，这些你得全部度尽，叫做布施圆满法布施圆满，叫众生证一切心性，这个就是完全误解佛的意思我们就在证明误解佛的意思。那接下来他说 所以呢，我要先到弥勒内院。弥勒内院是唯一不用开悟可以去的地方。其实净土十方净土哈，当然开悟以后十方净土你都可以啊、求愿而去，开悟以后，但是没有开悟呢，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去，不是吗？对呀、啊，经典里面明明说得很清楚啊，但是他却是扭曲的说西方极乐世界要开悟而且要出地才能去得了。那我们现在说哈、哦，他为什么会说弥勒内院这个法呢？其实他不是，他们的道理是在他一贯道的本质。我下面的变额我说一下一贯道的理论。一贯道的理论呢，他认为说现在叫做白羊期、哦、他们有分什么几个期间，那由弥勒佛掌天盘，他认为天盘是弥勒佛在掌啊、由来他来掌权，只要得了名师一点，不论修道与否，都可以返回天佛院，都率陀天弥勒内院，由老母按宫定果位。这是他们一贯道的理论哦。所以其实他哦，他是用这个精神来以为说他哦可以这样子哦积功德。其实这是真的是很离谱。因为我们要说哈、哦，这个他们认为说有一个地方他是用一贯道的方法来做，他说只要名师一点，不论修道与否，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他认为说哎呀他开悟了，所以他只要跟人家说了以后哈、哦，你们通通可以去弥勒内院，那就由老母按宫定国位。老母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他们还是以依止老母为主啊。他们认为说哈、哦，老母就是解脱法，就是他们来自于老母娘，他们还是不认为说哈、哦，要依止三宝，所以他还是外道，对不对？还是外道啊。那我们下面呢，要举示经文来辩证。哦，他还说一句话说，《阿弥陀经》是小圣经典，要清楚哦。这就我刚说的，他完全哈、哦，就是啊、一直。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讲，到处讲，每个地方讲课都讲同样的东西，所以不是口误，它绝对不是口误。我们要来举这个《大圣本生心地观经》来说，啊、哦，这个里面他说：尔时佛告五百长者，未来世中一切众生，若有得闻此心地观报施恩品，受持读习解说书写广令流布。如是人等福智增长，诸天卫护，现身无极，寿命延长。若命中时，即得往生弥勒内宫，睹白毫相，超越生时，龙华三会，当得解脱。十方净土随意往生，得见佛闻法入正定聚，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智慧。这里呢？这个地方他说啊，他要去这个弥勒内院，因为我们上一次跟他随学者谈的时候哈，我们跟他说你这样子错啦，你又没有皈依三宝，你又没有受菩萨戒，你怎么可以说你是佛弟子呢？他最后说，那我们就是要发愿去弥勒内院。我说你要得佛弟子才能去啊，你不是佛弟子你怎么去啊？大家要注意哦，弥勒内院，一贯道是去不了的哦，因为弥勒菩萨在那个兜率陀天，他重传的是佛法还是一贯道的法？对呀、啊，那么他所摄受的一定是佛弟子哦，不是佛弟子，你去不了弥勒内院的哦。哦，所以一贯道的不管是谁说他开悟的，仍然去不了弥勒内院。因为不是佛弟子嘛，没有正受三皈依啊，因为你得正受三皈依才是这个佛弟子啊。那我再来举证一下说他哦不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举证一下，他那个有一个地方哦，他说他有皈依哦，但是呢我要举证说其实他是为了让人家知道说，诶，他这样是佛弟子的，所以呢他 不会受到人家质疑，请翻到23页。23页呢，中间有一段比较短的这一段，他说：“刘灿良说，哈，我们所皈依的大法师，他很得意的说，我已经8年不会起妄想了，得不得意？我告诉他说。”我告诉他，我累劫以来从来没有起过妄想。你才8年，我累劫都没起妄想了。你看，这个他皈依的这位这个出家法师，你皈依他是不是跟他学法，在皈依他嘛哈？可是他现在去评论他，哎，表示说他皈依他不是为了学法，对不对？只是为了表象，让人家知道说我也有皈依啊，可是他不是真正要依止三宝哦，这个可以证明哦，因为你今天知道说他这个皈依这位法师是在他道法以后才皈依的哦，这有证据哦，哦，因为他们这个在上课的这个期间才几年而已嘛，开始讲课期间才这几年，那他道法已经是从2003年那时候就道法了，哦，已经是7、8年了，所以呢，他道了法以后，并没有正受三皈依啊，是因为他想说，他今天如果没有来皈依这里的法师，他一贯道的背景会被发现，他是为了这样子而已，所以呢，你看他竟然评论他所皈依的师父，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皈依不是要跟他学法的，还评论他。哦，从这一点你就知道他没有正受三皈依，哦，那当然他皈依的法师没开悟嘛，我们知道，可是他自认他自己开悟，为什么要去皈依一个没有开悟的？心太可疑，对不对？哦，你就知道他是有目的而做的，可是我们知道佛弟子皈依是因为遵从三宝，自己愿意跟着三宝学习嘛，因为这位能够传法的僧宝，是你要依止他来学习真正佛的法，能够解脱的法嘛，你来皈依他嘛。就像你们大家都说要来皈依正觉，由导师来为大家证明嘛，对不对？是因为导师的带领大家以及给大家的法，你可以真正得到解脱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这个皈依完全是表象。不是为了要真正成为佛弟子这一点，所以他不管说怎样，他都去不了弥勒内院，而且他又造作这么多恶业，又谤佛谤法，又违反佛所定的法毗那耶，非常严重，所以不可能去的这个弥勒内院呢。那我们现在要来说，刚刚举的这个部分呢，就说，他认为这个弥勒内院是唯一不用开悟的可以去的地方，但是他要知道有一个前提是不是佛弟子去不了，这个前提他不知道，哦，我们要举出这一点让他知道。那么这里呢，你看大圣本身心地观音就说啊，未来世一切众生若有得闻此心地观报施恩品，受持读习解说书写广令流布，那一定是佛弟子，对不对？哎，是佛弟子嘛，然后呢，福智增长，诸天卫护，哦，现身无极，寿命延长，命中时他就往生弥勒内宫，能够到龙华三会的时候能解脱，意思说到出生到弥勒内院，弥勒菩萨到人间成佛成为弥勒佛的时候还要多久？很久，对不对？哈，很久以后呢，一直到弥勒佛龙华三会说法三次时候呢，当得解脱。这个意思就是说，龙华三会所说的都是只是解脱道的法。龙华三会所说讲三次，一次96亿人得解脱，证得阿罗汉；第二会94亿人证得四果阿罗汉。第三会92亿人证得四果阿罗汉，意思说这样的一个能够听了经典心中欢喜的人升到弥勒内院， 他中间一直学习的过程，哦，来到等到弥勒佛到人间成佛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证得四果。这一条路长不长？哎呀，很长。可是因为往生到弥勒那边也是很殊胜啊，我们都赞叹啊。但是前提是你要佛弟子，第一个，你要不能谤佛谤法，对不对？不能大妄语，不能犯严重的这个法毗那耶，这些过失都不能犯啊。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他所说的。他所说的是在这个在哪里呢？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的第二段的下面，这个文字比较浅的啦。他说哪个世界没有人不开悟的？他的意思说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是开悟的人啦，啊，哦，因为这个部分呢，啊，纯粹是他自己的妄想，不是佛说。他说三次龙华会第一次度多少人？96亿众，第二次94亿众，再来92亿众。只要你这一辈子随顺过第一义修行，即使没开悟，三次龙华会的时候，第一会弥勒菩萨就会三唱你的名字，张应武开悟。他不知道龙华三会啊，是讲三次解脱道的法，对不对？前面我们已经举经出来嘛，哈，龙华三会当得解脱嘛。这个时候呢，在龙华三会成为阿罗汉以后，他十方净土随意往生啊。不是说哈，这个时候没开悟，然后呢，跟着去弥勒那院，然后回到人间来龙华三会一定开悟，不是。龙华三会前面讲三次。这些三转法轮转三次，这个解脱道的法都是得解脱的四果阿罗汉，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前面上一段经文可以证明，上段经文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里面说，尔时弥勒佛于华林园，其园众广一百由旬，大众满众出会说法，96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94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92亿人得阿罗汉，对不对？你看以佛所说为主嘛，怎么会说三龙华三会就是说某某某你开悟还唱你的名字三次，怎么会这么离谱啦？不知道龙华三会他也去读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里面的意思嘛，总要说嘛，哈，对不对？所以呢他现在要继续讲，哈，他继续讲下来，继续讲说，哈，阿弥陀经啊是很前面讲的，在小圣部讲的，可是呢弥勒生经是佛在涅槃前才讲的，是佛在涅槃前才讲的哦，紧急把众生叫过来告诉你们赶快求生弥勒内院，因为到现在我已经见太多修净土都需要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开悟的意思，都得开悟，否则去不了。可是佛讲了半天几个人开悟啊，那个时候就不多了，何况是现在，你想想看，所以佛慌了才赶快补讲弥勒生经啊。哎，我都说不下去了，我这只有外道才会这样讲，对不对？你看一贯道啊才会说啊，释迦佛是我们老母娘的儿子，你看他现在竟然说佛陀是慌的才讲弥勒生经，哎，这多么轻佻啊，这个是祈雨又谤佛啊，哎呀，这个业是不是完成了？证据十足，对不对？证据十足啊。他说啊，阿弥陀经是在很前面讲，在小圣部讲的，他要举证啊，没有这个证据他怎么可以随便说呢？哦，随便说阿弥陀经是小圣前面讲的，他说弥勒生经是在佛在涅槃前才讲的，这个啊，这个有他的意涵啊。 佛在涅槃前讲弥勒僧经，不是说哈，哎呀，讲个大半天，悟的人没几个慌了，不是。我们知道，佛知道啊，不是说每个人通通要让你开悟啊，不是这样啊。而且呢，他说没有几个人开悟，也是错误的，完全错误。因为在《法华经》里面讲啊，讲说，这个1200位啊，1200位阿罗汉，这个听《法华经》这些人，其实都是已经开悟的大阿罗汉啦。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说啊，那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时候佛才讲第一立法他们才知道吗？可是呢，《法华经》啊，真的是意义深远及深远呐、啊，因为《法华经》是在佛即将入涅槃前讲的嘛，哈。那你要想啊，佛讲经49年，怎么可能在即将入涅槃前才开始讲大乘法？这个理路通不通？
不通。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才讲大乘法，那他佛法讲得完吗？讲不完呐、啊，因为成佛的法，你看哈、哦，你一定要含摄解脱道的法，而且呢还要能够知道什么是般若，还要知道什么是方广为识，怎么修种种菩萨道，对不对？这个要讲好久啊，所以讲了49年啊，那怎么可能说在《法华经》的时候才讲第一地如来藏的法？所以不是他所说的，说哈、哦。佛呢讲了半天几个人开悟而已，而是说佛把这个整个成佛的法都讲了，从前面阿含的时候就开始以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涅槃本纪这个道理来讲解脱道的法啊、哦、因为这样才真正佛法嘛，让二圣人能够，因为他害怕成佛路很远啊，能够在一世里面证得解脱嘛。之后呢，佛再继续讲这个般若。那导师有说啊，当佛在讲般若的时候，难道这些证得解脱的1200位阿罗汉都躲起来都不听法了吗？有没有在听这个般若？
有，
一定有啊。所以这前面阿含这个佛所说的这些解脱道的法，那之后呢继续讲般若的时候，一定一样一起听嘛。就像说我们这些开悟十几年的啊，导师继续讲经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说我开悟了我不来听？一定是继续听下去嘛。所以说前面呢佛讲了这些阿含解脱道以后开始讲般若，前面这些已经证得四果阿罗汉的或是圆觉一定是继续听，对不对？继续听，继续听，听完这个般若，继续听方广为识。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都有开悟，因为法华后面有经文证明，有证明他们都有开悟，只是说他们一直不敢把自己当菩萨，因为他们觉得说佛道，他们不敢想象他们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的心量还发不起。可是他们的修道，你看法华里面是受记他们成佛，对不对？受记成佛一定要到初地才能受记成佛，表示他们所修的内容有到初地了啦。可是为什么他们到那时候才敢相信自己是菩萨？就是法华所说佛道不是那么容易相信的，这个内容不是那么容易信解的，这个道理呢我想后面呢，在这个我们在辩证辩格的过程，还会碰到讲到《法华经》啊，我们再来解说。那今天呢，先到这里，明天再来继续哈。阿弥陀佛。